唱这些诗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哪一句话你觉得最贴心的，你觉得那句话是很好的话，有谁有没有刚才那么三四首诗歌里面的有哪一句话你认为是可以感动你心的，有没有？
我认识主耶稣。
我认识主耶稣，太好了，认识耶稣是最大的至宝。还有没有？来，好，无论走过高山低谷我都不怕，对不对？好，太好了。还有没有？
一生最美的祝福是
什么？娶到好老婆。是啊，认识主耶稣，太好了。还有没有？我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主耶稣我爱你。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啊曾经跟主耶稣说主耶稣我爱你，你说过没有？说过的请举手。哇，还不少，但是刚才怎么都忘记了。好，再继续一下哈，你有没有对你所爱的你的妻子你的丈夫说过我爱你的请举手？哇，只有两个。哦，三个，还有一个举一半的，四个，不错，五个。我告诉你哈，多说多说多好处。还有呢，你有没有对你的孩子说孩子我爱你？有的请举手。哇，这孩子比较多哈。那对丈夫对妻子好像是次要的，是不是？当然对耶稣基督第一个了，然后第二个对我们所爱的，还要加上我们的孩子。请你记得哈，最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常常对你孩子说孩子我爱你，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我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这是真实发生的。有一个家庭，父母生了两个孩子，有一天这个老二第二个儿子呢大概六七岁，在半夜的时候来敲爸爸妈妈的房间，然后说爸爸妈妈我肚子痛得不得了。结果呢爸爸说好好好好，让人拿药给他吃了，那好好睡好，明天就可以了。结果没想到隔天起来的时候那个老二死了。哇，那个妈妈是气得不得了，你害死这个孩子。所以妈妈常常想念这个孩子，哭啊怎么样。后来那个妈妈就不见了，她没有办法继续待在这个家，她跑了。她这个丈夫呢不知道怎么办，那这个丈夫呢整天愁眉苦脸，只有她跟老大，但是她也没有办法，也没有什么朋友，就是她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去工作回来就是买酒吃喝酒，然后吃得酩酊大醉，要把自己麻醉。过了几年以后，这个爸爸呢也死了。他死的时候这个孩子是高中而已啊，这个大儿子高中而已。那这个孩子自己住在这个家里面呢，还慢慢成长的，然后长大到高中，诶，他也没变坏，他去考大学，诶，也上大学了，就住在家附近。然后大学了以后呢，诶，去找工作做，他好像很稳定的样子。周围邻舍的人说，诶，这个孩子很厉害哦，这个孩子不错哦。有一次呢，有一个老先生呢住在隔壁，就说孩子你过来，然后就问他说，我们很多人都在感觉到你很厉害哦，你为什么？因为什么？爸爸没了，妈妈没了，弟弟没了，那你好像很稳定的样，就这样子，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知道这个孩子吧，给这个邻舍回答了一句话，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我心里很稳定。然后为什么呢？我想一想说，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有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呢去上班回来喝的大醉，有时候呢吐什么样子，但是无论如何我爸爸无论多坏或者多糟糕他的情况， 每天晚上我在睡觉的时候，他不跑过来抱我一下，跟我说：“孩子，爸爸爱你。”他说：“如果我能够继续往前走，因为我知道，至少这个世界里面，我的爸爸还是非常爱我。”哇，这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话。所以请我们哈，请我们多表达。你知道我们华人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就是什么呢？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说什么呢？爱在心里口难开。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我爱在心里就好了。我那你看老外哈 ，Honey I love you， 有没有？每一天挂在口里，这不是真的是假的，但是呢，至少听起来很舒服，不是吗？是不是？所以我求主帮助我们哈。今天是年最后一个主日哈，盼望我们操练这个。在美国有这么好的习惯，好这么好的风俗，其实不是风俗，也不是习惯的，是因为这个国家最初开始有基督的信仰，而那个基督的信仰呢，帮助我们比较开放。而我们在我们的国家里面呢，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保守一点，保守一点，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什么呢？就爱在心里口难开了。我有一次曾经举办在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请我去夫妻营跟他们讲话，然后我问夫妻当中丈夫，你们曾经跟你的太太说我爱你的请举手，下面五六十个，哎，只有一个，对，只有一个，没有多少人讲。然后我问妻子说：“你们对你的丈夫说我爱你的，就哇，姐妹们一半以上的哈。”然后呢，有一个在美国拿博士的哈的弟兄站起来：“牧师，你这样讲不公平啊！”我说：“为什么不公平？”他说：“你叫我们这样讲，我们很难讲，很难出口。”那我呢？然后他太太站起来说：“哦，那个说不讲的那个，我们结婚快三十年，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你知道那个丈夫啊，也不舒服。那个丈夫怎么说呢？哎，我没有用讲的，我用表达的还不够吗？你知道我怎么表达呢？我回来的时候，那个什么的薪水袋，我连打开都不敢打开哦，原封交给你，那还不够好吗？而且呢，我下班的时候不敢到哪里去，回来就住在家里，那这个还不行吗？然后太太很有趣说：“对对对，你这行动都有，但是呢，你每一次回家的时候，坐在沙发上，脚、鞋子都脱，那个袜子都脱掉，然后就坐在那边看报纸。你让我觉得有爱吗？所以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我们做父母的应该给孩子做示范，请你记得。”你怎么样子，你的孩子会怎么样子？让我们操练我们自己，改变我们。你在孩子面前要表达，常常表达那种爱。所以你知道，我两个儿子哈，哇，厉害！两个孩子对太太，我两个儿子了哈，对太太常常表达爱，而且呢，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带孩子去玩，所以他们，我们的媳妇，我两个媳妇很不错，都愿意生孩子。老大生三个，然后他说不行，妈妈不行了，爸爸不行，我只有三个就够了。然后老四生四个，还想再生。你知道，那就是爱的提升，在那个家庭里面有安全感。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岁末的时候让我们来想这些事情好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2024年再过两三天就过去了。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这群还在这里敬拜你的弟兄姐妹，盼望把2024年送走以后，我们要迎接2025年，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崭新的心，
有一个美好的心态，能够跟我们的家里面的人活得好，来见证神的荣耀在我们当中。也求你赏赐你的恩言，在今天早上借着你的仆人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神的话语。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也要检讨我们做过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不对，有什么地方得罪我们家里面的人的，得罪神的，或者得罪朋友的。求主在这个时候向我们显明，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对我们的家里面的人说很抱歉，还有对朋友说对不起。主，求你就帮助让我们有那个勇敢的心。我们知道我们不完美，但是主啊，求你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智慧，加添我们的口才，让我们用爱来表达我们对主你的爱，也借着你给我们的爱让我们的家庭不再一样。求主赐福，求主保守。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今天要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三篇的诗篇，125、126、127，跟读诗篇到128。好，请你们来翻圣经。那我们首先来读诗篇125篇。诗篇125篇，如果翻到的话，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25篇。请你们翻开，翻到没有圣经的请举手，我们可以请后面给圣经，都有吧？哦，那边没有圣经的哈。后面在外面的请你拿两本圣经进来可以吗？好，诗篇125篇，如果翻到了弟兄姊妹就跟我一起来诵读诗篇125篇，因为我们要读好多诗篇啊，所以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125篇。诗篇第125篇，你们从中间翻哈，大概会翻到诗篇，然后诗篇的125篇，这是上行的诗。我再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上行的诗，我已经解释过好几次，因为每一个礼拜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都是叫上行的诗。所谓的上行的诗，其实在希腊文里希伯来文里面就是爬阶梯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色列人以前他们呢有一个传统，每一个家庭一年至少要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礼拜三次。我们太幸福了，每一个礼拜都来做礼拜，有人还不想来呢。在古代啊，以色列人呢一年大概会去三四次，然后呢从家里面走很远的路都走路，有的走差不多100公里，有的走大概没有200公里，都那么不长啊，大概就走100公里左右去圣殿，才能够在那边敬拜三次，一年三次。所以每一次去回来都是要至少一两个礼拜的时间，因为走路的时间要花很长时间啊。所以你可以想象用走路的，那走100公里，那一天可以走几公里？如果一天走10公里，看我们的条件啊，那你可能要走10天哦。所以来回大概通常要将近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左右，所以不简单。所以你看他们叫上行诗，然后到圣殿以后还不能够马上去，他们每一天早上起来很早就在聚集在什么呢，在橄榄山，橄榄山是一个小山丘了，聚集在那里，然后由祭司呢带他们上山去。那这个上山的时间大概走20几分钟，那这20几分钟呢不是说啊你好我好然后大家讲话然后笑笑一笑，不是，他们在橄榄山要走上去的时候就要预备心去朝拜神， 那祭司呢会念这个上行的诗，然后一篇一篇的带领他们上去。所以呢这些上行的诗从第一篇开始，其实从什么地方呢，从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的从120篇开始一直到136篇，然后到上去的时候大概念完的时候他们刚找到圣殿的门口。所以这是他们去敬拜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今天呢我特别选的继续讲，我觉得今天从125篇开始。好，我们一起来念，先念125篇就好。来，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不常落在义人的份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理正直的人，至于那些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使他和作恶的人一同出去受刑罚。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弟兄姊妹，这一首诗在赞美什么呢？不是在赞美耶路撒冷，是在赞美什么呢？赞美神就像锡安山一样。锡安山是在山上了，耶路撒冷是在山上，那是一个圣殿跟皇宫住的地方，皇帝住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是一座山。这里说什么呢？敬畏耶和华或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换一句话说，这里在告诉以色列百姓说，当你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记得神怎样眷顾耶路撒冷。第一个，有众山围绕着，所以很平静安稳。还有呢，有耶和华神在那边所彰显出来的公义跟真理，所以你在那里可以得着平安，得着祝福，得着保护。所以记得这一句话，是什么呢？在上行式的时候，边走上去的时候，看到周围的山围绕着耶路撒冷的时候，要站上去朝拜的时候，虽然没有看到上帝本身，但是借着神所造的这个世界，他们觉得神就在这里帮助我们，保护我们。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篇诗篇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你的家是不是这个样子？而这里在彰显的是什么呢？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什么？三个字，安全感。所以你记得这一句，这一篇诗篇125篇是在什么呢？谁提供你安全感？是耶和华神。那个安全感是什么呢？是当你信靠神的时候，当你走在真理上面，当你走在合神心意的上面的时候呢，你就有安全感。请你记得，你的安全感不是从你有多大的力量，不是你的安全感不是因着你多强壮，不是你有多少财产，或者是你的地位多高。请我记得，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什么呢？最好的安全感就在耶和华神的手中。当我们在神的保护之下，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有平安。我记得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对宣教士，好像听说住在南通的地方，但是他们听说日本军队越打过来了，然后那个一个师母呢，他就看日历，今天这个日历就勾出来，哦，炮声比较近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办法逃，不知道往哪里去。这是很有趣的一点，这个宣教士的家庭呢，他们知道如果城破了， 哦，那是很惨的事情。日本军队本来进来就会屠城，所以大家都怕。因此这位宣教士就带了几个基督徒，他说我们祷告吧，我们相信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所以那个炮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到那个过年的前一天晚上啊，除夕夜的时候，那个炮声突然间没有了，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大家都说，哎，奇怪，怎么今天突然炮声没有了？应该在等候这个时候，就是破城的时候。结果很有趣，他们很多人打开大门以后，他们发现日军全部撤掉了。而且什么原因呢？因为突然间在晚上的时候下了一场非常大的雪，日军根本没有办法进来，也因为这个样子整个城就蒙保护。所以那个宣教士呢，那个宣教士在他的日历里面打开一页的时候，上面有一句话说，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非常非常美的祝福。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有时候会有惊慌，有害怕，有不舒服的时候，请你记得你的安全感在哪里，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生命的靠山，我们的安全感是在哪里？盼望就像锡安山一样，坐落在最安全的地方，因为周围有耶和华的神在那边做保护的工作。有一次有一位宣教士，他决定要到非洲去做宣教的工作，他也装备好了，结果还几天呢要出发，他要去不让买东西，好像上了火车让回来，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火车是人太多了怎么样，他被从火车上挤下来，结果呢他跌断了一条腿，跌断了一条腿以后，过两天要去做宣教士到非洲去，不可能。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去医院了，医院就把那一条腿锯掉了。然后呢他非常难过，但是这条腿没有药装义肢啊，所以就去做了一个木头的啊，做义肢。然后做好了以后还要在家训练的，所以他慢了一年才到宣教区去。当他到宣教区去的时候，哇，在那边传福音，传得很好。有一天他传的那个部落被仇敌来攻击，被攻的时候呢，哇，看到这个白人就把他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要把他献祭。那献祭的时候说，哦，这个白人要被献祭啊，太好了太好了。那你知道吗，把他抓起来说，他们说呢，我们先把他的脚剁起来，然后呢然后先把脚呢拿起来煮，然后煮了以后呢我们献祭献给神。结果呢那个宣教士把他那个坏的那个脚伸出来，就让他剁下来了。那些在黑暗暗暗里面的，他们就拿去把这个脚拿去煮啊，啊，奇怪，煮了老半天怎么还没有煮不熟啊？然后拿起来，哇，这个脚那么硬，哇，这个人是神哦。所以那个时候呢，宣教士在那边呢就被当作神，然后呢，啊，你的脚，哇，你那个脚把它剁下来，他也没有痛，也不会怎么样。然后后来他就在那里开始跟他们宣讲，我不是神，但是我是被神派来的，开始在那边传福音的工作。后来竟然可以把那个族带来信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事情，有时候我们觉得不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 并不是不好，而是一种祝福。所以请我们记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因为耶和华神必跟我们同在。这是这一篇诗篇非常重要的地方啊！我们继续读下去，继续读下去，126篇，我们读126篇，从第一节开始。诗篇126篇，我们一起来。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人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好，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他的历史背景，我稍微讲一下。公元前587年，南犹大国因为先知耶利米跟他们讲说，你们若不悔改，耶和华神已经不看顾耶路撒冷了，你们悔改认罪，耶和华赦免你们，你们的城就必保护。但是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国连国王都不甩这位先知耶利米所说的话，甚至把他关在监牢里，你少讲话，你讲这个话都是泄气，没有悔改。就后来在公元587年，南犹大国耶路撒冷这个首都就被巴比伦帝国攻陷，当时非常的惨，在里面的人被屠城的一大堆，被抓去当奴隶的一大堆，整个城被烧毁，耶路撒冷的圣殿，所罗门所盖的圣殿也被毁掉。结果他们原来在还没有城破之前的十年前，已经神预备的有18000个人已经先被移民，被强迫移民到巴比伦去了。然后先知告诉他们说，耶和华告诉我们，你们这些先被掳去的，你们70年后要再回来。结果他们果真到第二代，到第二代的时候过了70年，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亡了，被波斯帝国消灭了，那波斯帝国有新王起来，就让犹太人回来，应验了先知在神的里面所说的预言已经成就了，这批人一批一批的回来。当他们回来的时候，这篇诗篇就是在纪念他们回来的景象。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但是他们还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来，那是神奇妙的祝福，那是奇妙神的恩典。而且说好像什么呢，南地的水又回转过来，你知道水已经流走了可以再回来吗？不可能的事情。但这里说神迹发现，那些流出去的水竟然再回头来，让我们所住的地方再一次兴盛起来，所以那是奇妙的事。还有再来，这里最后两节说什么呢？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只要你辛勤工作必定有收成，只要你认真的去撒种，有一天你会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这里在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努力的必有成就，而且呢，神所发出的话必定会成就。这里有两种成就，第一个成就就是什么？神答应你的不会爽约，还有当你自己努力去做的，你耕耘的，从神的旨意里面你必得到报赏。所以这一篇诗篇再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指示是什么呢？神会保护你，神会成为你的依靠，只要你努力必有所成就。
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当中，我们年轻人很多新移民过来的，只要你努力，只要你愿意，你在神的手中必定会有成就。只要你辛苦，只要你流眼泪去做你该做的，好像很辛苦，必定有祝福，因为这是很重要的属灵原则。还有，如果我们做错了，悔改了，神必定赦免。所以这一首诗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做错的时候，我们一定有讲错话的时候，还有我们一定会有不如意的时候。请问你在这个时候怎么办？啊，算了，放弃了，走了走了，或者自杀了。请我们记得，在圣经里面没有自杀这个字，而且我告诉我们诸位，圣经里面有几个自杀的个案，那一些没有一个得救的。你不要以为自杀是一件好事情，我、哦、在这个世界太苦了，我就一了百了，死了算了。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那是魔鬼的谎言。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痛苦不舒服，请你记得那是暂时的。只要你依靠神，你悔改，而且你愿意回来，神会赦免你。再来，你努力，神也必祝福。当你有那种心智的时候，你绝对不会说爬不起来。那请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如果魔鬼在你跌倒的时候说死了算了，然后你说好死了算了，而且魔鬼会说你从这里楼上跳下去呢，一了百了了，那是绝对的谎言。为什么？当你跳下去真的死了以后，魔鬼就得着你的灵魂，把你抓到地狱里面，在那里永远的折磨你，那将是更大更可怕的后悔。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诗篇126篇在告诉我们说，神掌管一切，只要我们愿意在他面前说，主啊，我错了，主，我愿意，求你赦免，神必定在保护我们。而且只要我们努力，没有做不成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金律，黄金律律，神所设定的。好，今天我们继续来看127篇，诗篇的127篇，我们一起来读，这是所罗门王所写的上行的诗，很好的一首诗。来，我们一起来。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们清晨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结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嘿，你有没有发现这一篇诗篇很棒哦？自己说什么呢？说什么呢？若不是耶和华看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你知道，在中国也好，在世界也好，好多好多城被认为坚不可破，而且永远不会被攻破的，后来都破了。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在我们旧约，在我们新约圣经里面啊，有一个叫撒迪的教会，那个撒迪原来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是一个城邦来的。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城叫撒迪哈，那个撒迪原来是很富有的一个地方。
那为什么撒迪富有呢？因为地方他们产金，他不但产金而已，而且呢他们城建筑在非常高的地方。然后很有趣哈，那个城国王也以为说我们这个城是全世界最好的，而且我们建在高山上，而且一上去不可能的。第四，在公元前第三百几年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哈，希腊的年轻的王带着军队去攻这个撒迪，攻不下来，因为不好攻了，因为在山上，哪一上去人家射箭，容易你就没有办法。有一天呢，这个亚历山大在那个城外那边晃啊晃啊，看到守城的哈，守城的一个卫兵不知道怎么搞，打睡觉的样子，结果他的钢盔掉下来了，啊，掉下来就是城外掉下来，然后从砰砰砰砰砰砰砰砰掉到地下，然后他怎么样呢？他就爬过去哈，然后从那边慢慢爬下来，然后慢慢下来，然后把那钢盔捡起来又爬回去。你知道亚历山大说啊，原来我以为搞不上的，就这么简单，晚上可以爬上去。结果你知不知道，晚上到的时候，亚历山大派的一小队就顺着那条路爬下来，他也顺着那条路爬上去。你知道爬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有卫兵没有？有，但卫兵都站在那个墙表就在睡觉，因为他们以为这是最安全的。所以呢，所以这个卫兵这特遣队上去的时候呢，把那个卫兵杀了，他还不知道被杀了。然后呢，就把大门开了，然后让大军上去。国王被叫醒的时候，发现在他周围的都是希腊人的军队，那个城就被毁了。所以请我们记得哈，请我们记得，我们以为我们最安全的时候，其实就是最不安全的地方。但是当我们以为最安全的地方，如果那是从神来的，那是一种最安全的保护。我像曾经跟你们讲过，在几年前我跟你们讲过，说在台南是基督信仰哈最新最初传球进去的地方，在南部。当时有一个台南人，那是台南第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到福建的泉州去做生意。他到福建的泉州去做生意以后啊，他信耶稣了。信耶稣又回来很高兴，就到处去传福音。人家说这个怎么搞得疯了，生意不做了，人家传福音等等。有一天呢，他听到他家里面的人说这个人要把他除掉。结果这位弟兄啊，不知道可能是神特别保护啊，他听到以后他吓坏了，家里面的人不能够容许他哦。这个信洋教在当时是不能够接受的，你知道吗？这位弟兄哈，听到这个以后晚上也不敢睡了，趁着黑夜他就逃走，他往山上跑。他往山上跑的时候呢，在山上刚好下雨，糟糕，下大雨，不知道怎么办，天气又黑，不知道怎么办。他说找一个洞穴去睡吧，睡吧。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爬到一个山洞里面去。诶，他说这个山洞很好啊，没有雨哈。然后他摸地，诶，这个地暖暖的哈，还不错，可以躺下来睡觉。他就躺下来睡，睡了晚上，睡了一个晚上，睡得很舒服了。然后到清晨起来的时候，他看起来吓了一跳。你知道他睡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一个大蟒蛇的蛇窝，而他说按下去暖暖的呢，是大蟒蛇的肚子。他睡在那边，醒来以后吓死了， 然后他说，哎，那大蟒蛇怎么都没有动？他想到什么？他想到圣经里面有一个人跟他很类似，那个人叫什么？叫但以理。但以理不是在波斯王的手中呢？怎么样？他因为信神，而且敬拜神，所以就被控告，然后就被丢到狮子穴里面。那国王呢，被骗了以后，国王非常愤怒。当然，国王下旨说，凡是去拜不拜我的，就要被丢到狮子穴里面。结果他被丢到狮子穴里面去了。结果呢，国王在清晨的时候睡不着，就这个说：“但以理啊，你的上帝有没有保护你啊？”但以理在里面说：“愿王万岁，神知道我是无辜的，所以昨天晚上我被丢下来的时候呢，神已经派天使把所有的狮子的口都封住了，所以我很好。”哦，国王高兴得不得了，下去怎么样？把他拉上来。那一些控告但以理的，他们跟他们的家族全部抓起来丢到狮子穴里面。所以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如果耶和华神跟你同在，那将是祝福。弟兄姊妹，我坦白讲，我以前很怕鬼的，也怕黑，但去当兵的时候不能说我怕，所以结果有一次呢，有一次，在我是开车的，我开10轮大卡车的，有一次演习的时候，连长说：“张景祥，你今天开我们营里面这部大车，然后呢上面装弹药，你呢就开上去。”我当然也上面带了一大堆我们的战友啊，就到山上去了。那山上去的时候就停在那里。那连长说：“张祥，你就跟车子睡在一起啊，我们到其他地方去。”我说：“那只有我一个人。”他说：“是。”哇，紧张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想到一个多月以前呢，就在我停车的地方的不远，大概10公尺左右呢，一个军人在那边砰被枪毙。而枪毙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看的时候，突然间什么呢？因为他枪毙是从后面打，蹦蹦蹦三枪啊，趴在地上。结果我到的时候，他把他脸翻过来啊，他凤冠说：“呜！”吓坏了。所以那天晚上睡在那里哈，那个脸总是出现在我上边的。我当时其实还没有被圣灵充满，所以非常怕。就祷告，对不对？那祷告的时候，去躺坐在那个驾驶座上面睡，然后一哄睡着，让我突然醒过来，是不是有鬼啊？你知道吗？突然间，我真的听到声音哦，咔咔咔咔的声音，我吓了一跳，说是谁？我的朋友说：“景祥，是我，不要怕。”我说：“你来干什么？”他说：“连长下令叫我来陪你。”我说：“啊，太好了，那他当卫兵我可以睡了。”你知道有时候啊，神知道我们的软弱，但是请你记得不要忘记呼求那一位爱我们的主。所以这首诗歌很重要的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依靠耶和华，那是最美的祝福。还有一点，请你注意这句话哈，你们清早起，夜晚安歇，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我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我要请问一下哈，我们晚上常常睡不好的人请举手，没有关系，你举手不会不好意思的。好，其他人都睡得很好，是不是？请问你有没有那睡不着的时候？请你记得这句话，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所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请问你是不是耶和华所爱的？如果你是耶和华神所爱的，纵使天塌下来，他都在保护你，这就是信心。 非常重要一句话。还有呢，求主帮助我们。还有在这一点啊，这一点是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祷告的地方。第五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我们现在的孩子啊，都不想生孩子，结了婚也不想生，对不对？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你知道美国现在的出生率，还好因为有移民呢，不然的话美国的出生率很低。那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中国的出生率也非常的低。那全世界到目前为止最低的出生率是哪一个地方你知道吗？啊？台湾。为什么年轻人不想负责任？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有孩子那是祝福。如果你在这个时候不为你的孩子祷告，他有那个错误的观念从外面来的，你享受就好，你以为生那个孩子干什么？这个世界那么痛苦，带那么多人来干什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以色列人啊，你如果有机会去坐飞机啊，碰到以色列人，哇不得了，爸爸抱一个，妈妈抱一个，然后哥哥抱一个，妹妹再抱一个，那后面跟着一大堆，一个家庭有七八个，有时候十几个。为什么？他们按照圣经的说法，儿女是什么？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你看现在以色列人跟其他的国家讲话会不会觉得怕怕的？不怕。为什么？剑带充满的人跟仇敌讲话不怕，因为后面勇士一大堆。你看打仗的时候啊，打仗的时候怎么样，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都回国去了。你知道那个硅谷啊，那个地方啊，万一到打仗的时候犹太人工作休息公司请假，就坐飞机回去打仗，那是他们从圣经里面所学到的真理。这个国家太可贵了，这个家园太宝贵了，要保护。所以他们六七个七八个十几个，他们不能节欲。节欲在神的面前是什么呢？是说神所不喜欢的。但是在我们现在能够生一个你就很感谢主了，对不对？请我们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当然不是说你就生不出来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如果能够生，你的生活情况可以生两个三个，应该是不会过分吧。我记得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生六七个的算是普通的，生十个的才比较多，那生十二个一大堆。所以求主帮助，这里很重要一点。好，第128篇我们一起来念。128篇，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道的人变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愿你一生一世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愿你看见你的儿女的儿女，愿平安归于以色列。好，这是一个蒙福的家庭，神所给的。第一个和谐，第二个充满动力， 充满生命。第三个，长寿。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蒙神祝福的家庭就是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今年过年以后你的想法怎么样。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想说，主啊，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就像这一首诗一样，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向神求说，帮助我，让我的家敬畏耶和华。弟兄姊妹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就一个先决条件，你是不是敬畏耶和华？你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家？当你是一个敬畏神的家的时候，我们就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我在准备讲道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两件事情哈。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在追求的是什么？那我们做基督徒也是如此吗？我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哈。第一个例子，你们大概很多人都知道，特别从台湾来的都知道，一个很出名的、很会写爱情的歌曲的那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啊？不是琼瑶，琼瑶是写小说的了。我说做歌的了。刘家昌，哦，刘家昌所写的爱情歌曲哈，哇，像我们这个年代的哈，七十岁以上的都唱的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就唱当了流行歌曲，他很会写爱的歌哦，真的是可以吸引人哦，可以牵动人的心哦，而且他甚至的有天才，他写一首歌大概听说不用十分钟啊。灵感一来，啪啪啪啪，歌词跟歌曲一起出来，厉害的不得了。但是他是一个爱情圣手吗？我告诉我们诸位，他是一个爱情的失败者。好多歌星被他调教以后成为他的太太的好几个，我不知道结了几次婚，我不知道了。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最近过世了，他最近过世了以后呢，身边没有一个人，他留下好几栋的家产，死的时候人家不知道。一个以爱情为主的，一个很会写爱情故事，很会写爱情小说，不是小说，很会写爱情的歌曲的人，应该是一个很有爱情的人，不是吗？结果他死的时候竟然落掉，他有孩子啊，他有几个妻子啊，没有一个在他身边。请问，那是我们人要追寻的吗？你追寻那一个，有一天你通通没有。这是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的，你看到圣经所说的这些话，你如果光追寻那一个，那些东西会叫你死掉，而且那一些会成为你的咒诅。但是钱好不好啊，名声好不好啊，人追寻那些，后来两手空空的，这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我看到新闻，看到报纸说他死的时候，哦，因为我在坦白讲，我很欣赏他的那个他的歌，来写的真的有一些有几首真的很好。我们当兵的时候常能唱的，但是看到这种下场的时候，让我心里面真的为他唏嘘一场。再来，我第二一个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我要告诉我们诸位的哈，你知道在公元后 662年，那一年呢，是中国的唐朝最兴盛、最兴盛的时候。有一个女皇帝叫做武则天，她当时盖了一个很大的宫殿，名叫做大明宫。那个宫殿有多大呢？3.5公里。弟兄姊妹，3.5公里有什么概念你知道吗？不是3.5公顷哦，3.5公里是等于现在的北京的故宫的3倍。而且那个奢华的不得了，用了10几年盖的，花动多少人去盖你知道吗？60几万，非常宏伟，非常漂亮，而且雄不出，当时是当然是唐朝最丰盛的时候所盖出来的，它叫做大明宫。那你知道他最初盖大明宫的原因是什么呢？表面上说是要让唐朝的皇帝住得舒服，那其实背后有一个很糟糕的理由，就是什么呢？武则天她曾经为了争取当皇后，把原来的皇姓皇的皇皇后，还有一个叫做萧淑妃，两个是唐高宗所疼爱的，结果呢要把他们除掉，他才怎么样，他才能够顺利的当皇后。那后来他当皇帝了，哦，这个女人漂亮但是很可怕，但是他后来成功了，他后来当皇后了，但是呢他一个挥去不掉的可怕的事情终于发生，因为他晚上睡不着，睡不着的理由，他经常梦见那个被他害死的王皇后跟那个淑妃来找他麻烦，所以他不敢住那个皇宫，他要盖另外一个皇宫，所以先盖一点，然后他就住搬过去住，然后花了10几年就盖最大的那个皇宫大明宫。请问他得到了皇位对不对？他也好像成为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是不是？是。他好像也做得不错，但是他那种缺德是一个最糟糕的女人，就像圣经里面的那个谁啊，耶洗别一样。那现在大明宫在哪里？没了。花了那么多钱，花了那么多的人力，花了那么多时间所盖起来的，拆到现在都没有了，不知道在哪里。最近才去发觉说原来这么大。你知道后来到唐朝末年的时候，唐朝出了一个很可怕的将军叫黄巢，他怎么样？他真的把唐朝灭了，而且灭了以后他还做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把大明宫的宫殿里面的木材全部拆了，然后掉到放到什么呢，放到黄河里面，流到什么呢，流到洛阳，重新盖皇宫。所以那大明宫就被拆了，好可怕也好可惜。弟兄姊妹，这些追求名利的最后都没有好下场。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诸位，回到圣经的真理，请你记得，不要忘记你是属神的人。我求主帮助我们，这一段圣经在告诉我们说，当你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在神的爱里面，神保护你，神带祝福你，神带领你。有一天当你的时间到的时候，你可以平平安的回到天上， 那将是很大的祝福。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年纪越大越想到什么呢？会想到将来要去的地方。请你记得，你如果在盖房子哈，你可以住很好的地方，我不是说那个不好，我也想住好的地方。但是请你记得，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常常有争吵，常常有不舒服，常常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你不要以为那个房子哈盖起来很漂亮，那个没事，你在那边要做什么就做什么都可以，你可以随便做你要做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的房子。请你小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的房子的那个砖啊跟瓦呢，可以留下你在里面做的坏事情。诶，这不是我说的哦，这是谁说的？先知哈巴谷说的。我请你们跟我来读这段圣经啊，哈巴谷书第三章，先知哈巴谷是什么时候呢？是犹大国快亡国之前的一个先知。请你们来读哈巴谷书，跟我们读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哈巴谷书第三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哈巴谷是不好找，对不对？但是请你记得，是先知书当中的一卷。哈巴谷书第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翻到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诵读，可以吗？第九节说：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涂抹剪除多国的名，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请你记得，这里说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在房子里面，你说这是我的房子。哦，第二章，对不起，我说第三章错了，就是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的第九节，好像现在才翻到，对不对？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对不起，好，来，为本家积蓄不义之财，在高处搭窝，指望免灾的有祸了。你涂抹剪除多国的名，犯了罪，使你的家蒙羞，自害己命。墙里的石头必呼叫，房内的栋梁必应声。请你记得哈，不要以为那个建筑物不算什么，那是我的房子，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圣经告诉我们说，连房子也会给你回应。所以你有没有听过，这是不是我们基督徒说的凶宅？有没有凶宅？以为就是有死人在里面，其实不用了。你如果在房子里面，在你的家里面怨声载道，每一天骂来骂去，每一天讲这个不好，没哪不好，我告诉你哈，那个墙壁都把你这个收吸进去，你大概 不觉得说哇有那么厉害吗？有。我给你们做一个很简单的见证啊，我们老李弟兄他买那个房子非常好，但是很有趣的一点，他买那个房子之后，他请我去看了，嗯，怪怪的。后来罗学川牧师来了，我故意请罗牧师去，然后我说罗牧师，你来看这个李弟兄他买这个房子怎么样？你知道那些工人在里面整理，李弟兄请工人在那边修理那个房子吗？没一个人讲话。然后我去的时候，哎，你们怎么不讲话？没人看我就不讲话，就是做。然后我知道那个房子是怎么一回事。后来你知道吗？ 我请罗牧师来了，罗牧师一看一下，他坐下来，他说这里面有三样东西。第一个，有孤独的哭泣；第二个，有埋怨的声音；第三个，有死亡的味道。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因为原来这里面是一个医生的医生 的医生住的地方、啊、他的 诊所在那边、啊、所以有一些病人可能有问题在那边怎么样我不知道。而且呢，这个医生很早就过世了，过世由这个医生的太太住在里面，没有人去看他，而自己站了一个人在里面唉声叹气。结果呢，他死了，他所有家里面的人好几个亲戚回来要分产分财产，有那种怨气在里面。你知道很有意思，李牧师、我们的李老李弟兄李长老、啊、跟春英姐还有 Michael， 他们全家很有意思，就请我跟罗牧师那边为他们做祝福的祷告，求主耶稣把这些东西挪拿走。你知道吗，我们在那边祷告祝福完了以后，多奇妙你知道吗，我们祝福完去吃饭回来以后，那些工人就在那边、有说有笑。我说、你们开始讲话了，他说是啊是啊。而且那个房子一奉献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是充满祝福。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那不是假话，圣经所说的。请问你的家是这样吗？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所以求主帮助。再来一点，最后一点、啊、最后一点，我今天讲的有一点长，对不起弟兄姊妹，我愿意把这段圣经送给我们诸位。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我们有一天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可以到天堂天上去，是不是到神的家。请问你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积蓄？请问你在现在所住的房间家里面有银行的存款？如果你银行的存款跟你在天上的存款比一比，哪一个比较多？你试看看。有人哇，要奉献就斤斤计较一下。其实我在这里告诉你，你不要跟那个计较，因为耶稣告诉你说，你是在为你在天上储存你的积蓄。我曾经讲过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三个 T， 你在神的面前要做这种事情。第一个 T 是什么呢？第一个 T 叫 treasure， 就是你的宝藏，你的金钱在天上有没有？第二个 T 是什么呢？time 时间，你花在跟神沟通，花在祷告上面，花在服侍神上面，你花多少时间？你是用剩余的时间去服侍神，对不对？所以那个第二个 T 是 time， 你在神的面前所花的时间怎么样？第三个 T 叫做 talent， 你的才华，你的才干花费在哪里比较多？你花费在神的国度里面多吗？请你记得，你会说我奉献给神，我奉献给神因为我爱神。我告诉我们诸位，神曾经在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说，世界宇宙都是我的，你奉献这个给我。其实耶稣告诉我们说，你是在为你自己储存在天上的积蓄。所以今年年底快过去，我在这里建议弟兄姊妹记得这三个 T， 你在神的国度里面放多少。 请你记得，你如果留太多给你的孩子，孩子会抢来抢去哦。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美国有一些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培养孩子，大学毕业以后孩子出去自己谋生，他把他的财产就归给什么呢？送给那个教会，或者送给什么呢？送给公益事业。所以美国为什么那个 charity organization 就是那个公益事业那么兴盛？为了帮助他们的孩子不堕落。最后我请你们跟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在新约圣经里面，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节念到第十五节，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的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没有建造，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好，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呢？讲说，请你记得，得救是耶稣给你的恩赐，你只要信耶稣，你真的敬虔的在侍奉神，得救不是问题，可以吗？但是将来在天上还有一个叫做得奖赏，那个得奖赏是什么呢？是你在天上的积蓄。你在地上，保罗在这里说，你在地上你可以用几种事情做。第一个是你可以奉献金银宝石，那个金银宝石是什么呢？是烧不坏的，对不对？是真是有价值的。但是你也可以奉献什么呢？草木合接，那些什么呢？看起来很漂亮，但是外表看起来漂亮，但是里面不好用。弟兄姊妹，这里在告诉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你如果在世界上所做的只是表面的、虚伪的，是做给人看的，在天上是没有价值的。这里说有一天你会经过火，那个火是什么呢？你会死掉了，当然不是火烧了。有人说我死了以后就放就火葬，不是那个意思。那个火就想象好像什么呢？把你带去的，把你带着走的，那你所做的东西，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试验。那个试验怎么样呢？看能不能够存着。当然，你如果用什么呢？用金银宝石做的，哇，可以存留。但是草木合接，火一烧就没了。但是你到天上呢，只有仅仅得救而已。你在天上没有奖赏，你在天上没有什么，没有可以觉得可以住得很好的地方。当然你得救了。保罗在这里鼓励我们说，你不要只有得救而已，你要在神面前有最宝贵的东西奉献给他，不是奉献给他，是为你自己储存，那将是最美的祝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做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主你的爱里面，从你自己的话语，求主帮助我们， 能够认识最美的祝福是什么。所以我们不但要得救，我们也盼望能够得奖赏。求主赐福，再次调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观念，能够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谢谢主，求主赐福，愿圣灵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从岁首到年终》，这是一首很有趣的歌，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从岁首到年终。好，请我们大家站起来。
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时常看顾我，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白日太阳比不上我，夜间月亮比不开我。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从岁首到年终，你眼目时常看顾我，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只有我的神，我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日日夜夜你都看顾着，白日太阳比不上我，夜间月亮比不开我。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神啊，我的神，我感谢你，感谢你如此看顾我，从岁首到年终，从岁首到年终，使我出夜蒙福，入夜蒙福。
要准备从岁首到年终，现在是我们的年终的时候，过两天我们就进入新的一年。岁月不饶人，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塑造我的生命，让我可以成为你所爱的孩子。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跟我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一句一句跟我一起祷告嘛。天上的阿爸父神，
天上的阿爸父神，
我愿意把我自己，
我愿意把我自己
降服在你的面前，
降服在你的面前，
改变我，
改变我，
塑造我，
塑造我，
能够更像你的样式，
能够更像你的样式。
主，我知道我做不来，
主，我知道我做不来，
我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
洗涤我的罪，
我需要耶稣的救恩，
我需要
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需要圣灵成为我的老师，成为我生命最高指导，引导我走你的路，我愿意降服在你面前。盼望2025年，我进去以后，在这个岁月里，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的家是一个蒙福的家，让我能够成为你的见证者，把你的爱传给我家里面的人，传给我周边的弟兄姐妹，甚至不认识的人。主啊，使用我成为你的器皿，来荣耀你，因着我让我的家更好，因着我让我的教会更好，因着我让我的社区更好，让我成为祝福人的人。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
们。